迎回到三人计划，我是山卓，
我是 Chris，
我是山如。
好，不知道听众朋友知道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杀人计划。其实一开始我们取这个名字的话，是因为我们就三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取了杀人，就没想到读起来念起来，哎，好像真的是有那个杀人，你知道 killer 的谐音。所以呢，今天呢虽然有点牵强啦，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聊一聊我们三个人呢都有一种，就是我们三个都是一种什么什么的杀手。好，比如说呢，我们不是常常听到那个大家都说啊，三C 杀手，什么三C 大家手上已经碰过以后就坏掉了，有没有？然后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三个是特别不擅长的，就是怎么弄都不会弄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会，然后一定会坏掉，或者是什么东西到我们的手上一定会不见。不见次数可能是五次以上的那种。我先来说说，所以想好，我先讲我自己本身呢，我把我自己归纳为厨房杀手。就是呢，我个人已经在我的人生经验里面三十几年里面呢，我已经差一点要把厨房烧掉三次，就是是真的很可怕哦。第一次是我就先来分享一下第一次好了。第一次就是发生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呢心血来潮，想要在家里煎个肉排来吃吃，你知道吗？结果呢，我就在煎肉排，然后就是因为那肉排有点厚，所以我煎了以后呢，放油，然后肉放进去，然后我把那个锅盖还盖上。我想说啊，因为有点厚，怕中间不熟，就是自以为聪明，然后还把那个盖子盖上去，然后呢离开了厨房，然后去用电脑这样子。结果呢后来想一想，用了一下子电脑以后，想说应该回去看一下肉怎么样了。回去以后呢，不妙，那个锅盖的那个空隙啊，就是有一丝丝的那个烟飘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把它打开，在打开的那一刹那，你们猜猜看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觉得变成有一块木炭。
好，那 Chris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先闻到烧炭的味吧。
烧炭的味道是吗？好，
一起来那个烟整个啪，
烟对不对？因为它烟我从锅盖里面就这样蔓延出来， 对， 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一打开锅盖的时候，那个锅子里面啊，突然是连着火轰的往上冲。
你要变魔术哦！
那是大厨做菜才会这样，咻咻咻，然后火一起，嗡嗡嗡嗡嗡。
哎，是大厨来好不好？这个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哎，而且很危险的故事哎。那火就没
了，你很厉害哎，你不用加米酒就会有火了，你这很厉害。
重点不是厉害不厉害 ，OK， 那个肉想当然就是已经黑了嘛 ，OK 黑了，然后那个火就这样子烘起来以后呢？就是满间厨房都是烟，那我们家的厨房呢是在我们家的房子的最后面，厨房的窗户没有很大，因为我妈就把它，就反正它就空隙没有很大，所以那个烟呢，你知道吗？从厨房一路到饭厅，一路到客厅的窗户，我一路上摆了三只电风扇在排烟，我就把那个烟慢慢的吹吹吹吹吹吹到外面去，在这。这个整件事情的过程中，好像你知道吗？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那个火烧到油管里面去，是会整个燃烧的。然后呢，所以我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这一切的处理，包括到最后在善后，这段时间，我哥哥他在房间还在睡他的大头觉，他一点都没有发现，他差一点就被他的妹妹给害死了。
他很没有危机意识哎，
真的。然后后来 ，OK， 我还赶着出门哦，你知道这件事我真的是那个记忆犹新，其他事情我都忘记，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忘记。后来我就是赶着要出门，把烟都排了，东西饭也不吃了啦，就是本来是要煮个早午餐来吃，也不吃了。烟排一排以后，好，应该没事了吧？应该没有痕迹了吧？锅子刷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妈妈不在家，她妈妈回来会骂我，你知道吗？我会被骂，我就出门去了。结果晚上回来呢，开门，我妈就坐在客厅等我。我一开门，她就问我说：“你今天到底在搞什么？”我心想说，我锅子不是擦干净了吗？还是烟味还很重？应该没有人发现吧？然后呢？
你家有监视器吗？
没有，我们家没有监视器。你们猜发生什么事情？你猜我妈从哪里发现的？
我
好，
是不是那个眼镜用到天花板，然后天花板是黑的，被你妈发现？
那个可能要烧一阵子才会有天花板会变黑。那是真的逮几多雕啊？好吧，那如果要猜猜看吗？
垃圾桶，
垃圾桶，
垃圾桶块有一块木炭，有一块烧焦的肉排。
好，结果呢？原来是、我都没有发现哦，到我妈讲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呢，那个火一冲上去的时候，它竟然就是一秒冲上去就没了，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没了。可是呢，它就瞬间把我们家的那个吸油烟机、排油烟机的那个上面我妈妈有贴了一个滤网，贴了一张滤网，然后它就是定期可以换掉的。然后所以那个滤网烧光了。全部都没了、
啊、真的、啊、
真的
天哪、啊、
所以你说有多可怕，这件事迹真的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流传千古。而且这只是第一次哦，还有二三次你还想要听吗、
哦、怎么会让这件事发生第二次啊？
所以第一次这个还精彩吧，还可以给过，
我觉得如果我是你妈、啊、我就很想把你蕊洗。
我不会让我女儿再进厨房啊。
对呀、啊、
我会让你女儿再进厨房、啊、
是不是就不用再进厨房了，多好啊，这一次就换了 永久免进厨房的那个优待。第二次呢是我大概就是前两年回台湾，那时候还疫情的时候，然后在隔离，我住在我亲戚家的一间套房里面，那套房里面呢有一个小的电锅，就是可以煮饭啊，然后也可以蒸东西，一个很小的电锅，就是一人份的那一种。那个厨房因为它就是一个套房嘛，所以它那个厨房很小，厨房很小，就是一个瓦斯炉，然后水槽旁边 一小个工作地方而已，就这样子。所以那个电锅就摆在瓦斯炉的旁边，我那天呢就是要煮东西来吃，然后我好像反正就热东西要开火，我就在瓦斯炉要煮东西吃，然后在热东西吧之类的，然后我就把它就是火开着以后呢，我就到那个旁边就是房间，这样子是看得到厨房的。好，那厨房是一个拉门，是看得到一点点东西的。然后呢我就在那边看电视，看，结果发现哎，怎么奇怪，那个厨房那边怎么会有绿色的光，绿色的火光，
绿色，
对，
绿光，
对，绿色的火光，你们知道吗？我们一看一般用瓦斯炉一定是红色的光嘛，红色的火嘛，对不对？为什么会有绿色的光呢？我在看，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对对对，又是猜谜时间了。
你烧的东西里面有镁，
好，
你烧到某种金属，
我烧到某种东西，对不对？好，
因为我突然有点像是它快没有的样子，就是譬如说你原本在烧的那一个，它的我不知道它原物料它的元素应该是什么，它如果那元素快没有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是绿色的光。
好，你们想知道我烧到什么吗？
烧到什么？
我烧的地方很小，对不对？结果呢我在开火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那个瓦斯炉旁边啊，火的旁边啊，就是那个电锅的电线啊，电锅的电线就是在旁边而已，就是所以你我火一打开，瓦斯炉火一打开，所以就烧到了那个电锅的电线旁边，放在旁边电锅的电线。
你好危险哦！
哎，你还可以活到这现在，我真的就很庆幸哎、欸！
我差点把我亲戚家的、
哦、
借我的免费借我的套房给烧了，你知道吗？
对啊，
人家好心借你住，你居然这样。
重点是，哎，这件事情我不敢让他知道，不敢让那个借我套房的亲戚知道，我赶快上网隔离嘛，对不对？赶快上网又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锅，
好
可怕，好可怕，你好可怕哦！
我可以当之无愧吧，厨房杀手。
我觉得你是、
哦、
你不是厨房杀手，而是你可以活到现在，我真的很万幸啊，真的。
可是我平常是
真的，所以我们要常跟他相处啊。
对，
因为刚刚像我说活着，
你就是福大命大、啊，
会大难不死。对对对，欸、会大难不死。
不要这样子说，我是平常我还是可以煮饭的，我不是每次进厨房都这么可怕，我还是可以煮饭的。
你还有在进厨房哦？
他还有第三次，我的老天！
不然我来英国怎么办啊？对不对？我告诉你，
英国好危险哦！
又在前几天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没有像前两件这么的危险。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前两天呢我在煮中饭的时候，就煮给自己吃嘛，自己在家，然后呢就煮然后煮完以后吃完了，我平常就是习惯吃完以后呢就是休息一下，然后隔一段时间才会去洗碗。所以呢我就是在两个小时后去厨房洗碗的时候，发现，你们猜猜看我发现什么，又是一个猜谜的时间咯。
通常都这种后面就是发现两只蟑螂什么之类的、啊、比较合理的结构。
发现什么？
因为你碗没洗嘛，蟑螂啊。
我跟你讲，英国没有蟑螂。
你是发现有什么东西被烧焦了，譬如说已经被烧过，然后是变得黑色的样子了。
好，所以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哎，我的火没有关欸，
它什么时候开的？
我的火就是在我煮午餐的时候，我开了一个用那个小的炉，然后那个小的炉呢，那个火如果转小火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发现的，就很小的火。然后呢那个火就在我煮完以后，我以为我关了，然后我就顺势把我这时候在煎一个蛋，所以呢我就煎完以后呢，我就把，因为我们那个是四口炉，我把那个平底锅就顺势的往前放。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在要去洗碗的时候，我要把那个平底锅，我就拿那个把手要去洗的时候，哎、欸，
烫
的，怎么是烫的？
烫
。结果，哎、欸，原来是我的火没关欸。
你转的火很小嘛，就最小的那一种。
对，那个最小的是真的看不太清楚。然后上面
不是看不看得清楚的问题，
就是。我跟你讲，那些那种知识我还是懂的，但是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你们知道，如果炉火啊灭了，可是火灭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关掉的话，那个瓦斯会一起跑出来的。我那时候厨房的那个窗户是开着的，所以如果来一阵风把那个火熄了，我会完全都不知道，
然后以为你要自杀。
对，我会完全都不知道哦，所以。Anyway， 所以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我所以我跟你讲，厨房杀手呢，最近前阵子刚下定了一台，就是智能厨房的智能烹调的东西的机器，是完全不用火的，就是插电，可以做超过80000道菜，任何的菜都可以做。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很期待这个东西赶快到来，就希望以后不会再有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危险的事机发生。
厨房杀手就是你，
就是我，我可以吗？当之无愧吧。
这个好像也不能装什么防烟侦测器，厨房不能装啊，装了那个会警报盖盖叫。
我跟你说，有的，我们英国的房子是必须要装的。
厨房可以装？
可以，可以，可以，一定要装。它是有那个，它好像是有一氧化钛的。侦测，然后也有烟大的侦测，有，就是我有时候，又开始又心虚了，有时候煎东西的时候也是会响的，
也是会叫起来，
也是会响的。
对，
好，厨房杀手就是我。
你要装的是综合监测器，就是要有火光，要有霉味，要有烟，什么都有那种才救得了你。不是，是救得了你啊、
哦、不是，是监测什么？监测是监测我这个人进厨房了。
对，你这个进厨房也要监测。
大手进来了。左邻右舍的小心。
没得没得这样。
对，没得没得。OK， 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就是讨论今天这个主题的原因，我想要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也像我类似的经验，当然不是厨房，有没有什么东西你就特别的不擅长，可能会危及到你自己的生命或危及到别人的生命，但是比较严重的程度，或者是你这个东西到你手上就一定会坏掉的。来，我们先从轻的来好了啦，有没有什么东西到你们手上一定会不见？
我
来 Chris，
手机充电线，
手机充电线，
对，就是这一条，无论它多长多短，它到我的手上，它就会莫名其妙长了一只脚一样，就跟我 say goodbye 了，或者你也不知道它去哪里玩了。它偶尔会回来，但偶尔就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但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我如果知道为什么的话，我应该就不会花那么多钱在这上面。
我知道，我知道，
怎么样？
我知道，这就是因为 Chris 平常都不充电。如果他在家里充饱电的话，他的充电线就不会不见。
对呀、啊、
，no， 应该是说，我每天都是充饱出门，我都会充到100%的时候我才出门。可是因为你们应该我工作的关系，其实我用手机工作的频率非常的高，所以我通常只要到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快没电了。然后我就要开始充电，因为你要持续工作，所以持续工作要边充边工作嘛。然后我先分享几个，第一个是我最近遇到的。有一次呢，我就在边充电边工作，然后我还边骑车，因为那时候我在骑车路上，然后我就把充电器跟那个手机都放在我包包里面嘛。但我最近的充电线是比较长的，所以它稍微会露出来一点点。那我想说也没关系，反正就把包包盖好就好，因为包包很小。然后这样骑回办公室的时候，我一到我的座位，一坐下来就发现，为什么只剩下手机跟行动电源？那条线突然消失了无影无踪，可它不是原本插着他们两个吗？然后那条线就完全消失了。我就想到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整路上要消失应该是一起消失才对，怎么会只有那条线不见？然后后来我就找了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到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我找到它了。你知道它在哪里吗？他在我摩托车的夹缝，就是摩托车不是要把椅子盖起来吗？然后他可能跟我的椅垫去卡到，所以他整个卡在那边，然后就这样被我拖了很久，拖回家才发现到他。幸好他没有永远离开我，就是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从以前到现在总共拥有过多少根、多少
条
充电线？
100条以上。
100条很多耶！
我是说，陆陆续续就是不见再买，不见再买，或是坏掉再买等等的各种状况，一定有100条。
你最高的频率是隔多久又买了一条？
12个小时，
太夸张了！
就是你早上去买，因为早上发现不见了嘛，或者是你可能发现忘记带之类的，你就赶快去买一条，然后到下午晚上的时候它不见了，但是手机又要没电了，所以你知道再赶快去买一条。
你是中盘商耶、
除了中盘商，我还有遇过一个经验，是因为通常如果你这样买，一定是在你生活的范围内，可能找那种手机用品店去买嘛。我有一次呢，我一个人搭上那个客运要去北海岸看那个老梅十招，就是5、6月的时候，然后因为现在的国光客运上面都有那个充电的插头，然后我一上去，我想说太棒了，不充白不充，我就把我的线啊，赶快就是插进那个插头里面，然后充充充充，然后充到大概到金山的时候，我要下车了，就我下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线怎么又不见了？因为我把线留在国光客运上，
你这个就是大爱的精神啊！你知道那个国光客运就是留给你，就是提供插座给你，然后呢，你就是发挥你的大爱，我把我充电线也留给下一个客人。
送他充电线，人超好。然后重点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你说我比较亏，好不好？在国光客运那个插孔啊，充得很慢呢、
不是，因为它电压很低。
对，
电流
真的很慢，它慢到我下车的时候看到，怎么才这样？这样怎么阻我就是继续玩？但我有带行动电源，可是我线就没有了嘛，
线呢、
然后我下车之后，人家不是下车说赶快去可能吃东西呀、然后去海边玩 ？No， 我下车第一件事就是用仅剩的电量找附近哪里有卖手机充电线的地方。
但是很多现在那个便利商店也有卖。
对，但是你到金山这种地方，你一下车要找到便利商店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干嘛点你啊？
对，我干嘛点？怎么会卖这种东西呢？好死不死，我真的走着走着遇到了一家很阳春的通讯行，然后通讯行他有在卖这个线，可是他的线很贵，我不管372，我就买。所以
不行不买啊？
对啊，不行不买。我跟你讲，你就是那个他说的那一种，不管怎么样，可是我出门我就会是保电的，可是你应该是不是，你就是用到多少你就很直接出门，然后就带着行动电源带着线就出门了，所以就很容易。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即便我保电，我就说其实我平常1-5的时候我都是 100% 的时候我才会出门，可是我每天都用手机在工作，我真的过到下午的时候就没电了啊，所以我每而且我因为这样行动电源我是要带2颗的哦。
好夸张，你应该买一个应该买一个比较
大一点的，好不好？
对啊，大一点的就好了。
Excuse me， 我的已经很大了。
大，你的最你是多大？
一万吧，
我有一颗两万的，
所以我最近又买了一颗一万的，我凑了两万，两颗。
好，
带砖头出门呢、欸。
所以你现在目前的充电线，你现在所拥有目前你所有的是几条？大概就可以了，
五条吧。
五条也算多吧？深入你是几条？
我的手机充电线原厂到现在没有丢掉啊，
所以就一条用到底。
哦，
对，一条用到底啊。
所以那你公司不会摆吗？
会啊。
你公司深入，你公司不会摆吗？
公司有一条，那就是别人就是淘汰掉那种，就是线头都已经断掉啊。
前任
他就会永久插在你的电脑上嘛，他只有头露出来嘛，只有你的桌边露出一个头，然后你就放在手机架上就充啊，就这样嘛。
对
对啊
，OK， 好，所以我们听到这种充电线不见了，有听说有人是手机也常常或差点不见的是吗？
我是手机差点不见，但是老实说我没有真的不见过哎、欸。
可是是有很多次发生过很多次吗？然后都是
发生过非常非常多次，
千钧一发之际把它找回来了。
嗯、我刚忽然想到一个我手机丢掉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故事。我人生的第一只手机是 OK One， 你们听过这个手机牌子
？SH 代言的，
当时没错，他那个时候手机桌面预设就是 SHE，、然后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和弦铃声也是不能编辑的，就只有 SHE 的歌。
嗯哼，
对，然后我人生第一只手机是 OK One， 我大概用了它两到三年左右。然后那个故事是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地区的同乡会嘛。那我因为我住宜兰，所以我们就是蓝友会。它就是我们有一个要迎新的聚会，然后我就要去搭火车。那个时候骑摩托车要来回奔波，还是会有点害怕，所以就是搭火车。然后我就在到了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发现我的手机遗失不见了，就不见了。然后我又在很紧急的状态之下跟同学联系说，欸，我可能要去找一下我的手机，然后我会迟到之类的。但手机终究是没有找回来，就是在那一天的行程当中没有找回来，然后就给学弟学妹一个很慌张的印象，这个学长到底在搞什么鬼，就是迟到又手机又不见什么的。后来呢，隔了几天之后，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就是跟家人说了嘛，然后当然就被臭骂一顿，在搞什么鬼啊。我的遗仗就说呢，他前两天在他们家的田埂旁边捡到了一只手机，我们要不要拿去用？
田埂，
田埂、欸，
田埂边拿到一只手机，要不要拿去用？我说哦，好啊，反正当备用机。殊不知他拿来的时候发现那是我本人的手机，
太好笑了。
他遗失了两天，然后因为你丢手机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你一定是打电话嘛，打自己的手机电话，他在哪？有没有人捡到？对不对？对，他就是完全没有被发现。
因为田埂中谁要帮你捡起来？
对，但是我一向是一个非常热爱捡东西的人。
深如，我觉得我有一个疑问，针对以上这个事件啊，当你一仗捡到手机的时候，不是应该先拿去报警吗？怎么会想要留给你备用呢？
不知道，他可能刚好捡到，然后也还没有送去，只有我不知道那个前因后果。对，但他捡到那手千真万确就是我的手机。
那你失而复得的心情是什么啊？
那是很开心啊，当然当时的手机还是属于那种智障型手机，就是里面不会有太多的个人资讯，然后再加上我在手机里面留的电话号码，我不会打这个人的名字，我一定是用了绰号，因为我就是怕我的手机不见之后被监控拿去乱用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在手机里面打那个人打电话来都会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名称，有时候甚至连看到太久没接的电话还想说这人是谁啊，不知道这样。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我们两个在你的手机里面是什么名单吗？
我可能要回去找一下，因为老实说现在手机真的很少用。
那现在
要看一下
现在的手机呢？
因为我人生当中手机换的频率很少，我大概换了四只手机，都是淘汰机，都不是不见的那个状态。
Okay. 但我听说你有不见更贵重的东西，而且很多很多次，
很多次。
说说你自己说说那个是什么？
我真的丢了人生丢了非常非常多台数位相机，前前后后应该五到六台。
天哪！
那数位相机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事，就是戴佩妮。对，我人生丢的第一台数位相机，那一天是戴佩妮到我们大学办明星舞会的时候，可想而知，我非常兴奋，就是我非常喜欢他。
你不要
跟我
记得这一场哎、欸！
等一下我。 我要替我的偶像戴佩妮说几句话，你不要把这个事情那台相机都怪在他身上好吗？
没有，当时我就是很兴奋说，哎，他要来了，那我要去把他的专辑补齐，我就带着我的相机，然后就咚咚咚就跑到西门町的二手唱片行，就把我之前没有买的专辑都买齐，你知道吗？自以为啊可以上台要签名什么之类的，但殊不知我回到学校之后呢，他也唱完了，然后我找我的相机的时候呢，他就不见了。我至今不知道那台相机遗失在哪，那是我人生第一台丢的数位相机。
你原本要带着那台数位相机去看戴佩妮，去拍戴佩妮。
对，然后呢，再过几次，可能中间丢了两三台之后，我的第四台数位相机是我去那个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看戴佩妮的演唱会。那个演唱会的名称叫《我到底是谁》，我山竹应该有去吧？那个时候
有，我有去。
然后我去了之后，当天也是哦，好开心哦，拍照什么的，跟朋友拍照，好开心哦。然后也是一样，咚咚咚回到了学校宿舍之后，发现我的相机怎么不见了？这个应该不是不见了，说它应该是被偷走。
有可能吗？台北
是台湾在公车上被偷走，
小偷哪有这么猖獗？
所以其实你每一次拍的这些照片，你从来没有保存过，因为你还没有拿出来，它就被偷走了。
对。然后那一次也是，就是看完戴佩妮演唱会之后，回到宿舍发现相机不见，问问朋友有没有在你的包包里，也没有。所以隔天，我竟然从学校的宿舍通通通跑到 TICC 的警卫室，问说有没有人捡到相机呢？
很远呢。
想想自己真荒谬，发现没有人捡到相机之后，我跑到信义分局去报案。
你也去相机的找你的相机？
对，我去警察局找我相机，我稍微想想真荒谬，怎么可能找得到的？一定是找不到的啊！后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我会在我的相机里面放我个人的资料。
不是，我以为我等一下，对不起，我插个话，我以为我就养成一个好习惯，东西不见了我就去填梗手。
我想的不是这个、欸，我觉得要预防你如果东西在丢掉啊，你应该随时带上你姑丈，姑丈是不是？
是
遗仗，因为遗仗很喜欢捡东西啊，所以你应该随时带上遗仗，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啦。
真的是后来就会习惯在容易丢掉的东西里面放一张自己的个人资料，就是电话地址什么的，以防他真的不见的时候。
你是说相在哪？你是说那个相机套里面有这个东西，还是说你那个相机里面的那个记忆体，然后打开看有什么照片的时候，就一张一再看，就看到一张，这是我的相机，请你打给叭叭叭谁谁谁。
当然是放一张纸片在相机套里面啊，当然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因为第一那个相机不小欸，它算是蛮大的，是有重量有分量的，而且不是每天都带出门的，就是你偶尔带一次出门，你就会很照顾这台相机，可是你却不见了5、6台。
对，不见了6台之后，后来备份上面的方式真的是千奇百怪。我曾经有到相馆里面问说，不好意思，我前上个礼拜洗的相片，你那个档案还在不在，可不可以还给我，因为我的相机不见了。我还曾经到相馆里面备份相片。
他、啊、真的有吗？
真的有，他就是刚好没有丢掉之类的。但这家相馆应该不能公布，因为他不可以随便留个人的相片嘛。
那他怎么知道说那是你的？没错，
因为不好意思，因为里面有个人自拍照。
你看，你看，这是我，这是我。
对对对，他不会不知道这个相片是我的。
而且不得不说，那相机在以前大学时候，那算是蛮贵的耶，就是你这个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哎。好啦，
这件事令人非常痛心。
我就听下来，我真的可以也给你这个称号，相机杀手是你。
杀手。
对
对。
然后充电线杀手是你。
杀手。
OK， 厨房杀手是我，好吗？好，所以听到这里，所有的听众，如果你自己也是什么什么杀手的话，麻烦你留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你的荒谬的故事，好不好？希望你的故事没有真的危及到生命，没有危害到别人，好不好？只是东西不见了，就好了。不要像我一样，太可怕了，
好可怕，你这个真的好可怕。
好啦，那我们三人计划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
Chris 要不要再讲一次拜拜？再一次，
拜拜。